蒋琬问计孔明啊，说是江东孙权已经当了皇帝了，给咱们西蜀来了一份国书。蒋琬呢又把朝中文武一些议论跟诸葛亮都说了，说有人主张啊要和东吴结盟，还有的主张啊应该派兵去征伐东吴，说孙权这是大逆不道。诸葛亮一听，不能这么做，公言不单不能结盟，咱们还应该派使臣前往祝贺。孙权不是说了吗，等要是扫平中原之后，那么就说灭了曹睿，他要和咱们西蜀平分天下，这是个大好事情啊，怎么能不去祝贺呢？不单派使臣去，我还要扶一封书信，请江东陆逊出兵兵发曹睿，这样一来呢，司马懿就得抵挡东吴，想办法他得去抵挡陆逊去，江东就能把司马懿给牵制住，腾出这个时间来，我好领人马再出祁山，江东与我西蜀两路进兵，双管齐下，曹魏何愁不灭。哎呀，蒋琬一听丞相一番话，使我是顿开茅塞，得亏来问问您呐，那我一定马上赶回成都回复陛下。蒋琬辞别诸葛亮回来跟刘禅这么一说，刘禅一听，那就得听相父的安排了，既然说让咱派使臣，派谁去合适呢？必须要派一个重臣，就派太尉陈震带重礼去江东给孙权道贺去。重礼都是什么呀？骏马、金珠、蜀锦、药材，反正都是些好东西吧。陈震收拾了收拾，亲自催押车辆就奔东吴来了。孙权这会儿干什么呢？自从他派使臣到西蜀送国书之后，他的心一直在这儿低了着。孙权心想，这刘禅见了我这国书会是个什么样呢？诸葛亮听到这个事儿之后，他能不能火了啊？他有点放心不下。突然有人来报说，蜀主刘禅呢派太尉陈震前来道贺。哎呦，孙权这么一听是喜出望外呀，我这个盟友还真不错呢，合着我在这儿称了帝呀，西蜀并没反对，派了一位太尉来带那么多礼物来给我道贺来，我得好好款待款待。孙权是大聚文武啊，设摆酒宴款待这位西蜀的重臣。陈震见了孙权之后，就是互致问候吧。孙权问了问后主刘禅，又打听了打听丞相诸葛亮，陈震也说了一番客气话。这番宴席呀，气氛很融洽，也很欢快。宴席之后，孙权派人陪陈震到驿馆去休息。就在这时啊，孙权传旨啊，到武昌把陆逊给请来了。请陆逊干嘛呀？得商量大事啊，因为有诸葛亮的书信在，他要让咱江东出兵去伐中原，诸葛亮呢也从汉中进兵，说是这样一配合呀，中原就可以唾手而得了。伯言，你看这个事儿可行吗？鲁迅看了看诸葛亮的这封信，他想了一想，冲着孙权摇了摇头，啊，主公，这个事情可使不得呀，不行吗？哎，您还没看出来吗？诸葛亮之所以写信来让咱们出兵 他这是惧怕司马懿啊。诸葛亮两次出祁山，可以说都不太顺利。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司马懿在阻挡着他。那可以称得起是诸葛亮一个劲敌啊。诸葛亮写这封信来让咱们一出兵，司马懿当然他得派兵拒敌咱们，这样咱们就把司马懿给牵扯住了，诸葛亮好从汉中发兵啊。他这用的是一计啊，咱们不能上这个当。怎么办呢？还不能说不答应，因为咱们和西蜀是盟友啊。您呢写封回信，高高兴兴的答应下来，我呢下令让六郡八十一州一起操练人马，咱们拉出一个出兵的架势，叫西蜀看看。但是架势拉开了，咱们可不动兵，看看诸葛亮怎么个打法。等诸葛亮跟司马懿交锋起来之后，真的诸葛孔明战得中原曹睿疲惫不堪了，精力已经不行了，咱们见机行事，那时再出兵，我看中原可得呀。不知陛下您意下如何？孙权一听，颇言言之有理呀，啊，就这么办吧。孙权亲自写信给诸葛亮，让陈震把他带回西蜀，当然也要回一些礼了。陈震辞别了孙权，先到汉中来见诸葛亮，就把这江东孙权呐，如何客套，如何热情，看来对咱西蜀还是不错呀。另外呢，丞相您写去的信他们看过了，完全同意。现在陆逊已经下令，江东各个州郡正在操练人马，即将举兵啊。丞相您看咱们该怎么做呀？诸葛亮点了点头，既然江东答应出兵了，那么咱们这儿呢也应该想办法进兵。不过现在是丞相最为忧心的还是陈仓，陈仓难取呀，取不下陈仓的要道，运粮就相当困难。上次之所以二次出祁山把兵撤回汉中，还是因为粮草接济不上，这个陈仓太重要了。不过这些话呢，诸葛亮没法跟陈震说，跟他说了也没什么用，诸葛亮只得把陈震打发走，让他回成都去回复后主，告诉刘禅一声，把陈震送走了。诸葛亮派人呢到陈仓去打探，过了两天探报回来禀报，说是守陈仓的将军郝昭啊病了，而且病势很重。什么？诸葛亮一听，郝昭病了啊，我去陈仓无忧矣，没问题了。他当即就升帐，把文武众将全都聚来了。诸葛亮传令让魏延、姜维二将领五千人马兵取陈仓啊。当时魏延站那儿愣住了，他瞅着丞相诸葛亮，大伙也觉得奇怪，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？怎么这是我西蜀的猛将啊，多会儿传令那都是大吼一声得令啊，可以说是有令必行啊，今儿怎么愣那儿了？姜维啊使这胳膊轻轻的一碰魏延，哎，那意思是说话呀，丞相的话没听清楚是怎么着，你得说得令啊。魏延在那愣什么呢？魏延有点糊涂了，他 他一个字儿都没丢，丞相下令所说的话一字一句都入了他的耳朵。那为什么他发愣啊？魏延觉得奇怪，丞相这令怎么传的？让姜维克我带5000人马取陈仓，您可别忘了，上次您率领大军30万，我为先锋攻取陈仓不下，您一生气差点把我斩了，不是众将求情恐怕就危险了，现在怎么给我5000人打陈仓去？15000也取不下来啊。他因为这个事儿愣着。诸葛亮打量打量魏延，文长可听到我的将令啊？丞相，我听见了。那什么，您说这个5000人行吗？帐中的众将都差点乐趴在那儿，怎么哪有这么问丞相的？什么叫5000人行吗？休得啰嗦，接令！啪！诸葛亮一抬手，把令箭扔下来，姜维把令接过去了。姜维喊声得令，都出了大帐了，魏延还在这儿站着呢。他自己这么一琢磨，我别这儿愣着了，我得跟姜维商量商量。他跑出了中军帐，姜维啊，到这魏延大帐来找他来了。我说文长，这丞相传令的时候你怎么不言语？嗨，伯乐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你说咱们丞相是不是喝醉了？你这不是胡说吗？丞相根本没喝酒，怎么能说醉了呢？他给咱们5000人让咱们取陈仓，这不是瞎闹吗？这不是上回多少人呢？云梯烧了，损兵折将，丞相打造的那冲车那多棒啊！那个当当往城门去撞，人家拿那大磨盘砸咱们，你忘了？2万5也取不下来，这郝州这家伙怎么鬼着的呢？因为这个事儿，所以接令的时候我没言语。对了，姜维一想，文长你说的有理呀、啊，可但是。在大帐丞相传令的时候咱也不好对付啊。哎，现在咱们两个去问问行不行啊？不用俩人去，伯乐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问问。说完了，魏延就奔丞相的大帐来了，站在门口这儿，他这么一合计，丞相能不能说我呀？怎么都交了你令了，你回来跟我商量什么呀？这怎么办呢？魏延站在这儿，这一犯寻思，中军官看见了，哎，文长将军，您有事吗？啊，丞相睡了吗？什么时候丞相就睡啊？正在看书呢，请您给我通禀一声，我见丞相。哦，中军官进去了，跟丞相一说，诸葛亮一听，哦，叫他见我。魏延从外边进来。见诸葛亮拾了个礼，文长干嘛去而复返呢？我不是把令已经传给你了吗？丞相，这个我来问问您，您说取这陈仓，我跟姜维我们俩人带5000兵能取得下来吗？您是不是再给我们添些人马呀？诸葛亮笑了，不能再添了，5000人已经不少了，你们记着，到了陈仓，见陈仓城头火起，你们就两气加攻，不得为误。还有，我给你们3天期限，你们做准备，3日后准备停当之后，你们记住，不必再来辞我了，不用再来见我。直接你们就可以把人马带走了。遵令。魏延一听，别对付了，再说什么呢？恐怕丞相待会儿就要生气了。哎呀，魏延这心可放不下呀，5000人啊，打陈仓，3天后起兵，丞相还不让来告辞，这都怎么回事儿？这都是。回去他跟姜维这么一说，姜维一听，嗨，你就啊 按令而行比什么拳好，别问了，咱们挑选些精兵，三日内启程啊，到时候咱们就走。好吧，魏延不能说什么了。诸葛亮把魏延二次打发走了之后，他告诉中军官去把关兴、张苞找来，密传一令，你们要如此如此。关兴、张苞领令下去了，西蜀大营啊，由上而下呀，呵，一派紧张啊。魏取这陈仓，好招病了吗？确实病了。不单是诸葛亮知道了，连那位曹魏的副都督郭淮也知道了，是郝昭给郭淮写的书信，说自己病了。郭淮现在在哪儿呢？曹真不是回洛阳养病去了吗？他手下的俩副都督郭淮、孙礼，还有他那得力大将张合，他都做了安排了，各守关隘。郭淮现在在长安呢。他一见郝昭这信，听说郝昭病了，把郭淮给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，怎么郝昭病了？感觉这郭淮啊跟郝昭非常要好，这是一个方面。使郭淮吃惊的是呢，这郝昭一病，这陈仓危险了啊！要不是郝昭在那儿据守，那诸葛亮二出祁山的时候就把这陈仓城给取下来了。就因为郝昭在那儿镇守着，就带那么几千人，那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诸葛亮，哼，就没能把陈仓得过去。郝昭啊，战术战略是真有一套啊，可现在他这一病，这陈仓城可就难保了。不行，吓得郭淮立刻把张合找来了，跟张合一商量，说这么办吧，张将军，你辛苦一趟吧，到陈仓你帮着这个郝昭一同据守陈仓，你到那郝昭好了，你就助他一臂之力在那守着，郝昭要没好，你让他到长安来治病，你在那儿替他，千万可不能让陈仓出什么意外，那是汉中的咽喉要道，诸葛亮之所以要得那儿，他就为了运粮方便。为这个事情，司马将军不断的提醒我们，可不能让陈仓有什么意外。我给你三千人马，你能不能立刻动身？张合一听，这还能耽误吗？都督请放心吧，我立即起兵。张合点齐人马，由长安出发，奔陈仓来了。张合呀，他可就没有魏延和姜维快了。魏延、姜维从汉中动兵，他来得快呀。两个人来到陈仓这儿，远远一看陈仓城啊，静悄悄的。魏延一愣，不能往前去了，怎么呢？得打探打探，派探报去探。几个探报回来说，城里头没什么动静。城上头呢？城上头偃旗息鼓，看见些士兵了吗？没看见什么士卒，刀枪士卒都不见。坏了！魏延告诉姜维伯爵，咱不能过去了。怎么？嘿，这好招啊，那鬼主意才多呢。上回让他把我气得直哆嗦。你说咱们攻城攻不上去，上云梯他弄这个火箭烧咱们，咱们伤了多少人呢？后来吧，用铁掘军呢，三千人呢，挖这地道，想从这地底下进里边去。嘿，咱们直着挖呀，这郝昭在城里边横着挖。你说他气不气人呢？今儿个他这城里一点动静没有，哼，甭问，境中有动，更得小心。姜维一听，那文长，光小心也不行啊，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？咱呐，把营寨扎在这儿啊，稳稳当当的，咱们摸摸虚实再说。那哪行啊？姜维摇了摇头，你忘了丞相吩咐了，见城头火起，咱们就得两气加攻，攻城啊。嗨，魏延一跺脚， 伯曰：“这根本不行，我跟丞相要兵，他还不给咱们了，这5000人能打得下来陈仓吗？还两气加攻，你带2000多人，我带2000多人，咱再把这点人马分散开，我这一着急呀，来的时间也紧，云梯还忘了带了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这城头他怎么能起火呢？”姜维也乐了，我说：“文昌，你别在这儿跟我对付了，咱们到城头近前去看看不行吗？如果他守得严密，那咱们可以再撤下来吗？”姜维一听，好，听你的。两个人分兵就奔这城这儿来了，走到这城池附近了，听了听，城头上真没动静。哎，魏延纳闷啊，好招，这使的是什么诡计呀？怎么这座城池会一点声响没有呢？就在这时啊，突然听城头上一声炮响，嗷，把魏延吓了一跳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好招啊，又要往下放那带火的箭了。我说，他告诉三军留神啊。这留神还没说完呢，哎呦，就见城楼上灯笼火把照得跟白天一样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啊。就在这时有小校来报：“文昌将军啊，您快看，咱丞相在城楼上坐着呢。”魏延一听这话，在马上一摘了：“什么什么什么，你胡说，我斩了你。”这小校一听：“我怎么胡说呢？您看看呢，岂有此理啊。”魏延越琢磨越奇怪，咱丞相在汉中呢，他怎么会上陈仓城楼上来坐着来呀？你眼花了你，赶快退吧，甭问，这是好招用的计呀，他准是找这么一个人，那个身量模样和咱们丞相差不多，做那么套衣裳穿上了，坐在城楼那儿诓咱们的，这叫诓哄之计，把咱们诓到跟前去，随后他来个乱箭齐发。你们懂什么呀？你们看过兵书吗？兵书上写这个了吗？魏延是气糊涂了，快走快走，他带着要往下退，这时候就听城头上有人喊：“文昌，因何来迟啊？”哟，魏延刚把马驳过来一听，可不是丞相的声音吗？那朝天在一起还听不出来啊？魏延再一看呢，姜维已经下马了，在丞相那儿给丞相施礼呢。魏延一瞧，那我也过去吧。他来到姜维的身边，我说：“伯爵啊，咱这不是做梦吧？”姜维一听，这怎么会是做梦呢？咱这不是在陈仓城下呢吗？我说：“你看明白了吗？那上边是咱们丞相吗？那能错得了吗？”这时候诸葛亮传令，让把城门大开，把魏延、姜维让进来。他们进来一看呢，哎呦，整个陈仓城啊，感情已归于西蜀了，到处都是西蜀军的旗号。他们直奔帅府来见丞相。魏延走到诸葛亮的跟前，深施一礼呀、啊。我说：“丞相，这仗是怎么打的？您跟我们说说行不行啊？”诸葛亮微微一笑：“文昌，我要说得现在跟你说呀，说早了可不行。孙子史记篇上说得好，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。”魏延一听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？军事行动得绝对保密，不过丞相这密保的可太严实了。诸葛亮这才告诉魏延和姜维：“我为什么给你们3天日限呢？让你们来取陈仓啊，而且呢声响还是蛮大的。哎，不仅呢别人知道了，就咱们营中上下都知道了。我给了你3天限，叫你取陈仓。”魏延一听：“对呀、啊，那丞相，干嘛您还告诉我准备好了，不用再向您告辞了呢？”“我那是稳住军心呐、啊。”哎，造成这么一个假象，就是说这事情已经定下来了，丞相传来令了，让魏延、姜维领5000人马取陈仓。 我在交代完了你之后，我就派关兴、张苞装作点兵的样子，带着人马悄悄奔陈仓来了。我呢也在军中，在陈仓城内我已经安排了人了，里应外合，这样把陈仓取下来。我所以没告诉你们是不能说呀。哦，二将一听，哎呀呀，丞相神机过人呐，从心里往外佩服。诸葛亮这次取陈仓那是真够神速的，预先在城里就设好了埋伏了，等关兴、张苞他们一到的时候，城中放了火，跟着就斩关断锁呀，城门大开，就把丞相诸葛亮给接进来了。好招呢，好招病势沉重啊。那张合的援军呢还没赶到呢，好招信也写走了，也没见着郭淮的这回信。他现在心里也特别的着急，他着急不是别的，我这一病如果传出去让诸葛亮知道了，他肯定来取陈仓，现在谁来替替我呀？他为这事儿着急，越着急这病还越不好，这病人他怕着急上火呀。郝昭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心口疼。其实啊，当时这位医生误诊了，哪是心口疼啊，是心绞痛。干脆说郝昭得的是心肌梗塞，但是那时候医学科学不发达呀，这个病理啊叫不那么准确，所以就当心口疼治，越治这病越重。郝昭这难受啊，他就觉得这心里边是堵得慌，上不来气儿，等着一疼上来满头大汗，弄个炮弹闻闻呢，那年头哪有啊，所以就这么硬扛着。突然间城里一乱，说是西蜀军已经杀进城来了，郝昭这么一着急咽气了，死了啊？那还不死啊？诸葛亮到了帅府，初告是安民，安民已毙。他念起郝昭这个人很忠勇，还很有智谋，丞相赏了一口棺椁，让郝昭的家小妻室将郝昭的灵柩运回洛阳啊！三军上下都很感动。这时候啊，在帅府的西院那儿特别热闹。怎么那么热闹呢？大家都听魏延在那儿讲什么呢？魏延讲的是有声有色。他讲什么呢？正讲他和姜维领令来取陈仓这档子事儿呢。列位，当时丞相没说，就叫我给猜中了。丞相这一计呀，就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呀。你看看，我来的城下一看，陈仓城上面一点动静没有，我就猜着了，咱丞相在城楼上面那儿坐着呢。魏延刚说到这儿，旁边有个小校踢踢直乐。魏延一看，坏了，谢底怕老乡，是这小校告诉我的。就在这时候，中军官来了，说丞相有要事，请文长将军去商议。魏延赶忙来了，诸葛亮向他交代了几句，魏延高高兴兴的出来了。他找这姜维，看见姜维一把把他拉住了，不曰：“快走，丞相又给咱一支密令，让你我率领5000人马兵取散关。”